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韩国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媒体中修炼，重获新生。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5日。师尊好，各位同修好。今天我想向师尊汇报我在媒体中修炼的体会，并与各位同修分享。一、走入媒体。我是在2007年得法的弟子，在加入媒体之前，我是一名制作绘本的自由职业者，同时走在修炼的路上。2023年，我的周边环境突然发生了变化，因此走进了媒体。我并非像其他同修那样，为了履行媒体的使命而主动申请加入。那是我为了维持生计做出的选择，是我那时唯一可走的路。在修炼之路停滞不前的时候，师尊仿佛棒喝我一般，将我引领到了媒体之中。虽然我在媒体中并没有特别能胜任的工作，但那里有动画产品，我想如果是画画，我应该也能胜任，于是便迈出了这一步。就这样，我在媒体中开始接触视频制作。原本对视频毫无兴趣的我，突然跳进了这一方新天地，经历了无数的试错和冲击，而这个过程也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修炼之路。二、没有退路的修炼之路。进入媒体时，我决心放下一切人心，是要在这条路上修好自己。然而，我不懂如何操作设备，也找不到感觉，每天都充满了冲击和挫败感，仿佛原始人在现代文明面前被压倒、被征服一般。我每天都感受到挫败，变得消沉、渺小、以泪洗面。越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不以法规正自己，就无法坚持下去。对我来说，没有退路，必须生存下去。因此每一天都是一场激烈的正邪大战。得法之前，我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然而进入媒体的第一年，我内在的一切仿佛都在崩塌。15年的修炼经历似乎全部瓦解，承受这些冲击让我身心俱疲，回到家就像昏厥般倒在床上。就算是学法时，法也一个字都进不了脑海，眼睛越看越模糊，身心沉重，总是疲惫不堪，昏昏欲睡。难以学法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内找。观念的冲击、消沉、孤独、寂寞、羞耻、屈辱、妒忌心、争斗心、傲慢、虚荣心、显示心，以及求名之心与时常涌现的怨恨心，我不断清除心中的黑暗，以法归正自己。幸好在走入媒体之前，我有扎实的学法基础，抓住这份记忆，我不断提高心性，走了过来。有一天，我们部门的一位前辈叫住我，对我说：你是作为有经验的人入职的，来了快一年了，你拿出了什么成果？至少得拿出一幅画吧。我吓了一跳，心想：哦，原来有经验的人得拿出成果啊。我真的无言以对。想到前辈是有多无奈才会对我说这些话，我感到非常抱歉，也理解了公司的难处，我连头都抬不起来。然而我的心却如平静的水面，没有一丝波澜。如果是为了证明自己，我根本不会考虑加入媒体。我心想，如果我被安排到这里是有某种使命的， 那这使命一定根植于宇宙的根本。但如果我没有能力完成这使命，甚至没有被赋予这样的使命，那无论我如何努力也无法达成。能否达成并不取决于我，但我有信心将我所有的一切都投入媒体工作，这是我唯一能说的话。这件事让我更加放下自己，努力不生出任何人心。这件事也成为了激励和鞭策我的重大契机。现在的我完全放下了因为无法继续从事如生命般珍贵的画画工作而产生的怨恨心，放下许多人心后，与坚定纯净的同事们一起为履行媒体的使命而重获新生。虽然这是一段艰难的时光，但正因其艰难，我才能在这条路上微笑。我现在认识到，这是师尊为我安排的最珍贵的礼物。三，曾觉得自己是没有希望的弟子。去年为止，我还能比较好的依照法控制自己，顺利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但进入媒体第三年后的今年，一切又突然开始动摇。我的工作压力剧增，脑子里整天塞满了工作。我认识到，这是师尊为了让我进一步提升心性而做出的安排。但因为自己的学法状态不好，我痛苦不堪。那时，我的眼前总像有雾气遮挡，读法有些困难。早上在公司的学法时间，我几乎天天都在打瞌睡。在那一段宝贵的时间里，我却经常昏睡，杂念频生，很长时间学不进去法，能记起的法也所剩无几。那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弟子。有一天，我的眼睛痛得无法继续工作，只好收拾背包下班。在地铁上，我想学法，但读了两句就困意袭来，困意深重的感觉无法摆脱。每一次打开大法书，困意就如潮水般涌来。我感到很泄气，觉得自己像修炼的落伍者，在法的周边徘徊，显得无比可怜。然而，我太想读法了。突然，我想起了师尊在某次讲法中提到关于寒冷的片段。我发出一个念头：如果你让我困倦，我就把所有让我困倦的东西全都还给你。一两秒后，我突然感到唰的一声，困意从我的空间场中完全消失，这让我非常震惊。那天学法时，法一句句进入我的心田，久违的在法光中度过了幸福的时光。因此，我想与同修们分享，只要想读法的心足够强烈，师尊就会再次给予机会。即使是像我这样觉得自己没有希望的弟子，也会有希望。于是我决定写下这篇交流文章，让我们一起努力到底吧。四，调节状态。我所在的部门主要负责制作视频，同时与营销部门一起负责公司的生计。面对常人客户，我们的心性经常被触动。各自负责的视频数量很多，工作强度也很大。因此，在这场长跑中，调整自己的状态成为关键问题。无论是进入媒体之前还是之后，前辈们最常对我说的话就是，要调节力度。全力以赴的工作难以坚持长久，要控制好力度，以长远的眼光对待工作。我一开始不太理解调节这个词，但工作了两三年后，我时时刻刻都深切体会到，如果不调节力度，身心都是无法承受的。我负责的项目中有很多是定格动画制作， 这是一项劳动密集型工作，需不停地忙碌才能勉强跟上进度。节假日无休，熬夜到深夜工作才能赶上工期。今年，我常感到身心达到极限。上半年开始的一个项目持续了4个月，没有一天休息，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凌晨。这4个月期间，为了提高视频质量，我全身神经高度紧张，感觉身体里的元气和精气都被抽空了。我不由得想，这样下去我都活不到寿终正寝。但下一瞬间，我惊觉自己的想法不对，默念灭，消除它。但那段日子真的不好过。我仔细观察了神韵舞蹈演员如何在长时间的表演中调节自己的状态，他们在日复一日的精神和身体达到极限中，通过学法练功，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每天升华自己，突破极限。我认识到，这就是我想追寻的路。某一天，我经历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让我从这条路上解脱出来，修炼上有了天翻地覆般的进步。那天中午，我没有吃饭，在公司一处安静的地方练了第5套功法。整个下午，我发现自己都能够精力满满的工作。我平时早上练动功，晚上练静功，中午总是疲惫不堪，需睡20到30分钟才能继续下午的工作。但那天没有睡觉，却充满能量，我感到一丝希望的火花。从那天起，我每天中午都练静功，中午是工作日中几乎唯一的休息时间，用练功代替休息后，能量反而增强了。练功后，我头脑清醒，下午头脑运转顺畅，内心也充满能量，渴望休息的念头从我的空间场完全消失。即使生活中没有休息时间，我的状态也充满了能量。我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成了不坏之体。为了证实自己的感觉，我试着从楼梯跑回家。我家是5楼，没有电梯。我一口气轻盈地跑上了5楼，感觉就像插上羽翼般的轻松。2个月后的现在，我依然充满能量，想休息的那颗心是返本归真的路上多大的绊脚石。一颗人心竟成了让我无法离开的坚韧锚链。以这件事为契机，我像脱胎换骨一样，在修炼中重新获得了力量。五，在无望的环境中获得希望。今年，许多同事离开了我们部门，我也常感到心情沉重、郁闷，常常自问，我们能突破这样的局面吗？由于长时间制作长人视频，我感到不知何时，我们的念头也逐渐被常人的观念牵引，连正法进程如何流转也无暇回顾，同时也生出疑问，自己究竟是来做什么的？工作辛苦，看不到希望，一切仿佛乱成一团，心情沉重压抑。直到某天听明慧广播时，一段话深深触动我，照亮了我的内心。有同修分享，当初追随师尊修炼的同修们常以方便面果腹，师尊看到后说，你们跟着我就是受苦。瞬间我心头一热，如果我能像那些同修一样直接追随师尊修炼，即使每天吃方便面，我会觉得那是苦吗？应该不会的。仅仅是在师父身边跟着师父修炼，那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耀，无限的喜悦和幸福。我悟到，苦这个字是伟大而辉煌的法宝。 那天，我读到这段法，重新获得了力量。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地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难的。任何一种修炼都会经过这样的考验，都会在这样的路中走，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六，清除腐败物质。九月初，为了寻找新的定格动画作品的演绎方向，我在查找资料时，偶然看到一部诡异但新奇独特的视频，正好有一位前辈路过，我喊道，您来看看这个。他看了一会儿说，导演，这种东西最好别看，这是现代变异的东西。我认同他的话，但又觉得其中的新奇之处值得参考，半信半疑。这位前辈又补充了一句话，说，做事要站在法的基点上，要思考是否出于私心，追求个人的乐趣容易出问题，明白吗？我回答，哦，好的。心瞬间冷静了下来，谈话就此中断。我不常看动画，但在无法衡量每个故事情节该如何表现时，总是翻看大量的视频寻找灵感。这次动心让我意识到，内心有某种东西在作祟。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向内找。那部视频氛围有些阴郁，我虽然并不特别喜欢，但被其新奇吸引目光。或许是因为我内心有追求新奇本身的欲望，想引入新元素，制作更独特、有趣、自我满足的视频，这种无意识的欲望在驱动我。我还发现了我对他人教导的抗拒、争斗心、认为自己对的心、强烈的自我执着、被自我迷惑等问题。我重新认识到这件事的严肃性，我认为我找到了问题所在。但几天后，我却感到抑郁。在清除这些思想业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空间场中有许多腐败物质，并找到了与那部视频阴郁氛围的关联。我心中的阴暗面与视频的阴暗物质产生了共鸣。几天后，我读到这段话，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烂鬼，他们喜欢你们乱起来，旧势力是想这一切按照他们的安排为目的。我认识到，烂鬼利用我思想的空子，往我空间场倾倒腐败物质，扰乱我，旧势力让我围绕私心转圈，无法脱离旧宇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悟到这些后，我深深感谢师尊给我制造这种矛盾的安排，也真诚感谢指出我的问题的前辈。创意应该建立在道德教化和传统文化基础上，盲目追求新奇的思想，是引领现代混乱艺术的思想基础，也是与共产邪灵同流合污的捷径。我们的视频应守护传统价值与美学，展现真善忍之美。为此，需以法的基点，以正确的心态和正确的方式来工作。我这样提高了自己的认识。七，必须用法来衡量一切。有一天，我梦见一座光芒闪耀、陡峭如霄的金山立在我面前。 旁边有一条蜿蜒上山的曲折小路。我在梦中想，这么高的山需要飞着上去，但我现在没力气，因修炼不足，能量不够，先沿着小路走一段，待有力气再飞。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在梦中踉跄地走上山路。醒来后，我的心情非常沉重。神韵演出中，一位将军在师尊让他跳下悬崖时，他毫不犹豫纵身跳下，从而成就了修炼。曾经我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修炼，而如今却被常人观念包围，心情郁结。某天，释迦牟尼让弟子清洗浴缸的故事让我豁然开朗。那名弟子以自己的观念对待师尊的要求，并未按照释迦牟尼的要求行事。我以前只领悟到此，从未深入思考，但一位同修的文章给了我极大的启发。释迦牟尼的弟子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置于师尊的要求之上，实际上是将自己放在第一位，以自我为本。我认识到，我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修炼始终在原地徘徊，感到力不从心的原因，以及感到修炼繁琐艰难的根源。我长期埋没于工作中，忘了逆流而上的法。我被工作的假象迷惑，常人的观念占了上风，固守自己的认识和状态。例如，为了凌晨起来练功，而提前发一点的发正念，从而早点睡觉等等。我将法的要求折中到符合自己的状态，以自我为本，而将法的要求置于自己之下。为了保护自己，所以没能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必须毫无疑虑地按照法的要求去改变自己。悟到这一点之后，我努力恢复凌晨一点发正念，开始以法对照一切。从那时起，法重新开始进入我的内心。只要想学法的心足够强烈，我就会感受到困意消失，如层层叠叠的天门开启，法如融化般渗入我的天体大穹。主意识清醒，要修炼的心强烈时，法就会为我敞开大门。但若是做事的心过强，心冷下来，法门就会关闭。我还发现，遮挡在眼前的迷雾消失，法的文字虽然仍是层层叠叠，但已能辨识出字形。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我从无望的弟子变为有希望的弟子，重获了新生。八。宇宙的根本法。因动画制作是劳动密集型产物，不动手就无成果。我被这种需要用劳动来突破的观念所束缚。进入媒体前，在其他项目中作画遇到瓶颈时，我会立刻学法，从法中得到点化，再提笔作画。但是在这部动画面前，多年以来的磨练似乎全崩溃，绘画数量巨大，动画师或画师达不到我们要求时，提升这些画质的过程极为艰难，最终需要我全部亲自修改。因此，我一直认为这需要时间，所有的过程最终都需要通过劳动来填补。通过学法，我悟到自己因思想局限，对法的理解存在偏颇。宇宙中应有的一切皆来自大法。我们制作的每个视频，我们制作的每则动画都源自法，成于法。我妄图靠自己力量制作视频，实在是又可笑又愚蠢。我认识到，我们所需要的皆由法给予，而我们只需要专注于如何在法中升华就可以了，其余皆由法成就。自己对作画标准的执着心，担心画家们画不好的心， 提升质量的过程中怕辛苦的心等等，我要放下这些保护自我的心，让我的心深深扎根于宇宙。九，珍惜他人。制作视频时，我最放不下的就是对画作的标准。我今年主要负责的领域是定格动画，我心想，该来的终于来了。因为我有能力正确处理大部分事情，唯独在画作前会变得敏感，心绪波动。而在近期的项目中，外部的画家们给我的修炼带来了深刻的启发。负责画草图的画家，虽然画了局部和细节，但线条不准，人物也画得非常不好。我以善意去理解他，决定承担他不足的部分。我觉得自己应该承受这份打击。整个中秋假期，我都在修改他的画，尽力推动他能够按进度完成草稿。令人惊讶的是，到了中后期，他的画作如脱胎换骨般明显变得漂亮可爱。看来以善意待人，画作也会随之改变。这让我再次认识到，心才是一切的根本。进入为画作上色的阶段，另一场考验来了。我对一位长期合作一直以来很敬重的画家提出几点反馈后，他突然扔下画笔，说我干不下去了，就起身离开。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这让我心烦意乱，我立刻向内找。我发现表面上我虽然在冷静地向他解释，但内心却在生气，这也叫画？这让我怎么用？原来自己的心比画家的不足更丑陋。我深深反省，清除恶念，想真诚向那位画家道歉，但他不接电话。我发了四条短信后，终于和他成功通话。那晚我们通话了很长时间，我真诚地向他致歉，并说，您的画没问题，只是平面画作与视频所需的画作在类型上存在差异，需要调整而已。我没能向您解释清楚这一点。我很想和您一起完成这项工作。除了您，世界上没有其他人能胜任这项工作。我以真心沟通，后来他也回心转意和我合作。为了让他尽心地完成画作，我全心全意地协助他，虽然仍需承担压力，但我能够坦然面对。最终完成的画作质量极高，作品中隐隐散发着真善忍的美丽和淳朴。回想这件事，我当时生气是因为重视作品的完美性而非尊重他人，对画质的执着掩盖了对人的尊重。未能认识到需要在心中为他人留出空间。那天师父发布了新经文，神韵为什么能救人。师父说，而现代人却忘记了传统，忘记了人在传统文化中的善良，人与人之间互敬互爱互助等美好的一切和传统的人际关系。我感到非常惭愧和抱歉，把手放在胸前，下决心日后要做到如羔羊般纯善，要包容他人的不足，理解他们的承受能力，懂得感恩他们的付出。还需要认识到，视频是所有参与者合作的成果，他们中有我，我中也有他们。通过此事，我才明白为何越是在某一方面才华出众的人越容易生气、敏感、轻视他人和争吵。我曾自认为与此类人不同，将自己置于很高的位置上，但这次经历彻底打破了这种认知。我才意识到，那些我曾经不理解的人原来就是我的镜子。 我要铭记这句法。珍惜别人就是珍惜你自己。出自新西兰法会讲法。十，淬炼真金。媒体这个环境是熔炼人铸就真金的绝佳环境。如果带着自身因素，在这紧张的环境中就难以生存，无法坚持。我们在这段旅程中需要放下自我，转化为无私无我的生命，才能完成师尊赋予的使命。如果没有这太上老君炼丹炉般的环境，我就无法如此提高。如果没有共事的同修们，我就无法走过这条路。我在此向包容我的不足并点醒我的同事们表达感谢。在艰苦的环境中，面对那些难以独自承受的事情，我们相互依靠、鼓励，弥补彼此的不足，休戚与共走过了这条路。过去这2年零7个月，走过来的每一步都是难忘的时光，会铭记在我的心上。我借此机会真诚感谢成为我的历史一部分的同事，也深深感谢师尊为了我这不足的弟子慈悲地安排照顾这一切。以上是我的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